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终极课程。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聊到了彼此的家庭背景。我知道 Jane 的父母来自中国，所以啊，我很想听听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 Jane 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That's right, Winnie. Let's listen to what they have to say.
So, Jane, you said that both your parents are from China. How do they like living in America?
They really like it. But, of course, they miss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back home sometimes.
Yeah, I can imagine. So,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Chinese or American?
Well, that's a complicated question. Of course, I'm American, but I'm ethnically Chinese as well.
I see. So you consider yourself both?
That's right.
Will 总是问一些严肃的问题。他问 Jane, 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Jane 回答说,自己啊,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
Right. Jan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but she is also ethnically Chinese.
Ethnically?啊、oh, 我明白了。Ethnic 是民族的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Hispanics are one of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s in America.
所以呢从民族上来说 ,Jane 认为自己是华人。Professor, 拉美裔人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之一。那么亚裔人口又怎么样呢
?Asians make up about 4.5%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Did you face a lot of stereotypes growing up?
Of course. All minorities face some stereotypes. For me,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bad stereotype to have.
No, it's not a very offensive stereotype, but it's still wrong for people to assume things about me because of how I look. I hate math.
Me too. I guess that's one thing we have in common.
Stereotype. S-T-E-R-E-O-T-Y-P-E. Stereotype 是刻板印象，先入为主的看法。Jane 说，因为他是亚裔，所以很多美国人对他持有 stereotype， 一看到他的亚洲脸，就认定他的数学一定很好。
But Jane thinks that stereotypes are wrong, doesn't she?
当然了 ，Jane 说，以貌取人是不对的。他其实啊，很讨厌学数学呢。
That's right. She and Will both hate math. So that's one thing they have in common.
Did people tease you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because you're Asian?
My school was very politically correct, so people tried really hard not to say things that would offend me.
Right. Race can be a sensitive subject in America.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it, but only in a polite way.
That's true. People these days try hard to be tolerant and are careful not to say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may think are racist.
看来啊 ,Jane 是在比较 tolerant, 宽容的环境下长大的。人们没有因为她是亚裔而嘲弄她。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politically correct?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hings you say won't offend people in minority groups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Oh, politically correct, 在政治上保持正确。也就是啊言行上避免有歧视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之嫌。
Right. People don't want to say anything racist, so they make sure all their words are very polite.
没错 ,racist, 种族歧视性的言行肯定不能让你做到 politically correct.
It's pretty easy for me living in the US because it is such a diverse country. There are many other minorities, so I don't feel different.
That's true. The U.S. is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so it's very diverse.
Yep. My university is especially diverse. It tries to find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h, yeah. My university has lots of minority students, too. I've really enjoyed learning about lots of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them.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diverse means?
Diverse 就是多样化。Jane 和 Will 的大学都很 diverse， 不仅有来自各族裔的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Professor，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就谈了宗教、种族这些严肃的话题，而且聊得挺高兴的。我看啊，他们真是天生一对呢。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re did you grow up?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 Where did you grow up? 这一课学习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地方长大等等，还要学习 in,at, on, to, 这些表示地点和时间的介词的用法。我们的老朋友 Max 在看一本关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传记。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biography.
传记。
A biography.
这个词的拼法是 B-I-O-G-R-A-P-H-Y.
A scientist.
科学家。
A scientist. Switzerland.
瑞士。
Switzerland.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他1879年在德国出生。
Max, what are you reading?
Oh, this book? It's a biography of Albert Einstein.
Einstein? The famous scientist?
Yes,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He was German, wasn't he?
Well,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but 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Well, enjoy your book.
Thanks. Okay, Kathy.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n San Francisco. Today 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is childhood.
Okay.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这句话的意思是，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Albert Einstein was a famous scientist.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1879.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Mike Johnson. Mike 在密西西比州出生，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长大。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Georgia.
乔治亚州。
Georgia.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我是在密西西比州出生的。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那么你是在美国南部长大的了？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 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 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 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密西西比和乔治亚两个州都位于美国南方，所以 Mike 说他是在南方长大的。Mike 上大学是在乔治亚州。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Georgia State.
在这里是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意思。州立大学是由州政府补贴的公立学校。我们再听听 Mike 是什么时候搬到旧金山的。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 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 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 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does Mike live?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Was he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he wasn't.
Where was he born?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Where did he grow up?
He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When did he move to San Francisco?
He moved there in 1997.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Mike 在亚特兰大市一个优美的居民区长大。现在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处境比较好了，但是美国仍然有种族偏见。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Martin Luther King Jr.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我们住在一个优美的住宅区的一所小房子里。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 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我们的邻居有的是非洲裔美国人，有的是白人。
There is still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美国现在还有种族偏见。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对话中提到的马丁·路德·金是美国著名的民权领袖，他领导的民权运动大大推动改善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待遇。马丁·路德·金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遭到刺杀。1986年，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成为全国假日。在美国，种族关系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请注意，现在在美国一般来说要称非洲裔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
而不说黑人。亚洲人要称为亚裔美国人 Asian Americans， 而不是黄种人。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 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was Mike born?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Where did he grow up? He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What famous American was born in Atlanta, Georgia?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Daily Dialogue, An Old Girlfriend,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一部分。一对夫妇在他们家的厨房里，先生在和一位老朋友通电话。我们先来学习一个句子。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我30多年前在旧金山和她相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这次谈话。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说。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来回答上星期提的问题。他在做什么？先听一个人在做某一件事所发出的音响，然后由老师来回答这个人在做什么。请大家注意听。
It's tim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the week.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man doing something. And Kathy...You're going to tell me what you hear.
Okay.
Here's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s the man doing?
He's using a computer.
Yes, he is. He's using a computer. Okay, question number two. What's he doing now?
No, he's falling down the stairs. He's going to hurt himself.
No, no, Kathy. He's fine. He's running down the stairs.
Oh, I'm glad to hear that.
Well, Kathy, thanks for playing.
It was fun.
Today's 答案是第一个人在使用电脑，第二个人正在从楼梯上跑下来。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did you grow up? Okay.
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学习了这课之后，你能用 was born 和 grew up 来描述你是在什么地方出生和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吗？今天这一课我们学习了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地方长大等等，以及学习 in, at, on, to 这些表示地点和时间的介词的用法。例如说，马丁·路德·金1929年生于亚特兰大。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Mike Johnson 生于密西西比州，在亚特兰大长大。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
Hi, Max. What are you reading?
Oh, this book? It's a biography of Albert Einstein.
Einstein? The famous scientist?
Yes.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He was German, wasn't he?
Well,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but 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Well, enjoy your book.
Thanks. Okay, Kathy,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n San Francisco. Today 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is childhood.
Okay.
接下来是访谈，我们要采访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 Mike Johnson。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 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 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 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 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一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恶劣的天气。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It was raining pretty hard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雨下得非常大。
Well, we certainly got a lot of rain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确实下了不少雨。
Our lights went out about 4 in the afternoon.
我们的电灯在下午四点左右都灭了。Lights go out 是电灯熄灭的意思。
Thank goodness, I'm ready for some sunshine.
谢天谢地，我早就盼着看到阳光了。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I wonder if it's still raining outside.
I think so. It was raining pretty hard this morning, and the weather report said it would rain all day.
Well, we certainly got a lot of rain this weekend.
Yes, what a storm. It was so windy.Did you lose power? Did your lights go out?
Yes, our lights went out about 4 in the afternoon. We had to light candles in order to fix dinner. But we got our electricity back about 8. They say the rain will stop later tonight.
Thank goodness. I'm ready for some sunshine.
Hi, Max, Kathy.
Hi, Elizabeth.
Kathy 在抱怨最近雨下的太多了。暴风雨有时候会把一些居民区的电线刮坏。Max 家停了一次电，要点着蜡烛做晚饭。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I wonder if it's still raining outside.
I think so. It was raining pretty hard this morning, and the weather report said it would rain all day.
Well, we certainly got a lot of rain this weekend.
Yes, what a storm. It was so windy. Did you lose power? Did your lights go out?
Yes.Our lights went out about 4 in the afternoon. We had to light candles in order to fix dinner. But we got our electricity back about 8. They say the rain will stop later tonight.
Thank goodness. I'm ready for some sunshine.
Hi, Max, Kathy.
Hi, Elizabeth.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首次在南中国海明确选边站队，称中国的主权声索完全不合法。另一方面，北京针对华盛顿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四名中国官员作出对等反应，制裁名单中包括三名重量级国会议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表示，中美关系呢面临建交40年来最严重的挑战，强调中国无意与美国对抗，中美关系不需要另起炉灶，不应该强行脱钩。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共在新疆、香港、许章润等问题上侵犯人权、违反承诺，呼吁全世界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联合起来应对中共威胁。那么，美中风雨兼程40年，为什么走到今天全面脱钩的地步？为什么美中之间的矛盾在习近平新时代全面爆发？今天呢，我们有幸为大家请到美国两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一位是哥伦比亚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博士 ，Dr. Andrew Nathan， 黎教授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博士 ，Dr. Perry Link， 林教授你好，
好啊。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啊，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讨论。这个我们看到美中关系呢是在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中国声称的拥有南中国海这个大部分啊离岸地区资源的这样一个争议性主张，称中国的主张是完全非法的。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黎安友教授，观察人士注意到呢，这是美国首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明确阐明美国方面的立场，那您看它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意义当然是两国的关系恶化的一个表现，但我们要理解南中国海的重要性何在。当然它有丰富的石油的海下的石油，也有丰富的渔业的重要性，但是南中国海对中国也好对美国也好的最重要的意思是说，假设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战争的话，这个战争会在南中国海被占，就是说南中国海是有庞大的战略的意义。但所以美国一直没有承认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九段线，一直没有承认中国拥有南中国海，但美国也没有那么明确的表示他积极的反对中国的这种立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问题是说，美国自己在南中国海还没有什么领土的这个 claims， 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在那个地方。另外，我们没有签那个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联合国的这个大海的这个契约，这个国际法，美国没有参与进去，中国是参与进去的，但是美国没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没有发言权。但到现在两国关系恶化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就比较明确表示一个更积极的一个反对中国的这种 claims 的这种立场。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迅速做出反应，发表声明表示说呢，说美国不是南中国海有关争议的当事方，要求美国要恪守就是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这样一个承诺。那么我来请教林培瑞博士，有评论认为呢，这表明美中冲突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美中关系，第一，我们得说明这是两个政府之间的那个外交关系的层面上，我一直不太喜欢这样看问题， 因为中国老百姓、美国老百姓之间，这是个更大、更复杂、更有意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层面上，没有那么直接的冲突。可是呢，你的问题是这个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恶化，我也不觉得是最近的事情。当然跟习近平跟 Trump 这两个人的表现是有关系的，可是四十年来一直慢慢的有一些别的问题上来，一直没有直接的去对付这些问题。现在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新的发现，可是问题本身那是积累了很久的一些人权问题啊，或者在香港的问题，或者那个经济逆差问题，一直美国的这个商界是不愿意站出来对付中国，因为他想赚钱，中国的便宜的劳动力啊，或者那么大的市场啊，都让他眼红啊，他不愿意站出来。在政治上呢，有一批也是主要是政府里的人，对中国的民主化太乐观，他觉得我们跟他挂钩啊，跟他有来往啊，那慢慢的他潜移默化就会变成更民主化。最近这个梦想落空了，但大家都看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呢，那表现是最近关系恶化，可是潜在的理由是很久的，一直在酝酿。
好的，那么美中关系近来急剧恶化，两位专家都看到这一点了。一个最新的迹象呢，就是中国宣布要对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四名美国官员和一个实体来进行制裁，包括三名重量级的美国国会议员卢比奥、克鲁兹和史密斯，以及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另外，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行政当局叫中国委员会 CECC 也遭到制裁。我来请问李安友教授，您怎么看北京的这个报复措施呢？
我认为这个报复措施是有一种象征的意义，但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美国从这个苏联垮台以后，美国当全球的这个老大，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时候，美国丰富的利用各种各样的 sanctions 遏制的办法，或者是不让人用美国的银行的制度，或者是不给签证，或者是不买别的国家的东西，或者不给他们卖一些武器等等。我们利用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sanctions 的方法。那么中国现在崛起起来了，它也可以这个模仿美国的这种办法，它可以利用一样的办法，但是实际上中国利用这个办法，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揭露出来这个办法的不具有什么实质的用处。你比方说，我们不给全国一个 visa
签证，
一个签证，我们给全国原来不想来美国来参观，那么他们也不给那个谁一个 Cruz 或者那个 Rubio 一个签证，他们也不想去中国参观，所以这个才是一种表面，或者一种就是揭露出来美国的方法是比较可笑。我们也可以利用一样的可笑的办法，但是更深入的意思大概是说，你们这儿是大国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大国，你能做什么我们也能做。
好的，那其实像李教授刚才说的那样，象征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他最近表示两国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但是中国无意挑战或者取代美国，他建议双方应该展开所有的对话渠道，使中美关系走出困境，重回正轨。 这被视为呢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高官对于美中关系发表的一个比较有权威性的一个论述。那么我来请教林培瑞教授，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的这个背景下，您怎么解读王院长的这个讲话呢？
王毅先生的话语跟所有共产党的官员的话语有个特点，就是他不想真和假的问题，他说话不用真假的标准去衡量他的话，他用对共产党的利益有用没用这个标准。我看他这句话也是这样的，比如说重回正轨，重回正轨那意思是说回到40年来美中关系的那种小圈子里头的对话，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天真的美国乐观主义者的认为中国会慢慢变，这是以我这那个想赚钱的跨国大这个公司的那种赚钱的意义，这是回到正轨。要是真的所谓他也说开所有的对话渠道，所有的吗？跟所有的美国的利益说话呢，那就得提人权问题，维吾尔种族灭绝问题，香港的危机问题，这些问题。那当然王毅先生不是说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开始对话这些问题，他是想把这个所谓中美关系回到40年来的那种小规模的一个渠道里头。
好的。那么现在呢，华盛顿很多人都在反省过去40年的这个美国奉行的对华政策啊，对华这种叫交往政策，后悔呢养虎没有看清共产党政权的本性。但是我们也看到，自1970年代末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呢，尽管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啊、江泽民啊、胡锦涛历届政府和美国政府都有一些矛盾，都有一些风风雨雨，但是大体上双方还能够相安无事。那么请教李教授，为什么美中矛盾直到习近平时代，也就是到大概这个，特别是就是他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制度以后，这个2-3年来出现了一个大爆发呢，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不能完全怪习近平这个人，我认为这个是历史的潮流的结果。你只要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2015年的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他说中国的国家安全有三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政权的稳定，就是说不能让外国推翻我们的政权，我们老百姓选择共产党来执政，这个是历史的决定。第二是我们的领土的完整，第三是我们的经济的繁荣。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是威胁这三个东西，美国要推翻中共，美国要这个保护台湾，也要这个弱化中国在西藏、香港等等地方的控制，也要这个牵制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而且美国有权利就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可以这个找办法不让中国进口石油等等。所以中国一直是认为美国是威胁它的安全，但是过去在邓小平时代或者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中国的这个权力不够。但是因为中国在90年代以后不断的崛起，能够买更多的武器，能够训练更有能力的军队等等，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可以更积极的去这个找他的安全。同时，美国在 Trump 的执政的时代加快的下降。所以这个给中国一个机会。所以习近平，我认为非常的 rationally， 很理性的去抓这个机会来强化中国的安全，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当然，跟习自己的这个人的这个 人质也有关系，他是这种人，他愿意冒险，他愿意抓机会，他是一个强人，但主要是这个条件允许他这样做。那么后来当然是在各个方面，实际上我认为西的动作是比较小心的，比方说在南海他没有，或者在台湾他没有宣布战争。实际上他采取的措施是比较不能引起对方的这个打战的这个反应，但是全球有一定的反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见到一个报道说英国决定不用华为的那个，对，所以这种反应可能是西可能没有推测到。第二个方面，两国的政治也有关系，所以 Trump 来利用中国动员他的这个 base， 他的选民。所以 Trump 把这个，你可以说这个现实主义的这个逻辑，他把它用政治的思想来把它更恶化。中国国内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那个激烈的爱国分子或者那个 you know wolf warrior 那个
战狼外交，
这种人会利用这种情况来动员一些老百姓的爱国或者排外的思想。
好的，那么的确我们看到习近平新时代呢，中国强化了他积极的这个向外扩张的这样一个势头。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啊，中国模式啊，另外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啊、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具有鲜明的习近平色彩的这个一些概念呢，就让人不得不联想起跟苏联进行的这个美国与苏联进行的那种制度性竞争。而习近平他在中国国内啊，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做法呢，又更加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这个警惕。我来请教林培瑞博士啊，美中关系在习近平时代终于分道扬镳，那您感到意外吗？
我应该说感到意外，因为四十年来我刚才描写的那种合作，就是中国官方、美国官方在他的这个中国关系的问题之下，有四十年来的一种理解、一种默认，突然好像不见了，看起来是一个很突然的变化。但是我刚才李安友说的那句，他觉得是历史潮流是更有深远的问题，我同意这个。我觉得一直在四十年来，不管是美国的哪个界，商界、政界、报界、学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一些怨恨，但是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你一说出来你就吃亏，他制裁你，或者他不给你签证啊，或者他威胁你的贸易上会有损失等等各方面。我认识一些商界的朋友，他们很多年来他们很不耐烦，很不自在听到那些共产党的那些话，而且偷他的产权啊等等，他很不愿意，可是他不敢说，因为他怕损失。我觉得在近大概五年来，这个方面，商界、学界、报界、政界都拐了弯，都是个比较大的潮流，不是 Trump 一个人或者习近平一个人的问题。就是奥巴马的晚期嘛，他不是在这个 TPP 上想对付中国，或者他在军事上也说美国军事要从近东转移到东亚，这叫奥巴马，这是Trump以前的。所以这个今年大选是共和党拜登能够成呢，或者 Trump 连任，当然是个问题，但是 会不会在所谓中美关系上有很大的变化，我还是保留我觉得是长期的一些问题在起作用。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些具体的问题。请教李安友教授啊，这个中共当局最近呢、他抓捕了经常批评习近平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最新的发展是许教授已经获释。外界认为中共当局呢，他以这个污名入罪，嫖娼居然是啊，抓捕许章润来警告敢言的异议人士，进一步暴露了习近平政权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您如何看中共政权这样做的用意呢？
这个跟我上次说的道理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中共对他们的安全是非常害怕，他们不相信自己的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害怕知识分子可能会反对他们。但当然，知识分子像佩瑞，刚才提出就是说，很多人怕，但是许章润没有怕，但是他们很清楚，许章润说的话是表，就是代表很多很多的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想法，所以他们非常害怕他，但是他们也害怕，因为他的权威，国内和国际的权威那么庞大，所以他们不能像，比方说，这个别的一般的徐志勇或者这个一般的那个异议分子给他那么惨好的这个待遇，所以他们用比较从中国的办法来说，比较轻的办法来警告他，那就是说先逮捕几天，提出这种这个不好听的这个accusation。让你知道，对，就是让你知道，而且这个是以前他们也做了很多，清华这个领导也警告他，他们不让他教书啊，他们不让他这样那样，现在逮捕他几天，放他，但是取消他的清华的所有的待遇，他现在也没有收入，也没有身体保险等等，让他闭口，但后来他们当然会进一步采取更野蛮的方法，就是需要的话，因为他们非常怕这种。
好的，那么看来中共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让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许章润教授为代表的敢言的知识分子晋升。那么我们看到中共他不仅抓捕许章润让国内晋升，而且呢中共官媒还要对经常在国际上散布所谓谣言的德国学者和澳大利亚智库提出起诉。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来请教林培瑞教授，中共这样做是不仅要让中国的民众晋升，而且也要让国际社会晋升，您看是这样的？
当然是这样子，而且这不应该说是最近的发展，它积累了很多年这种方法。一个是威胁报人呢或者学者不给他签证，这个不但是少数的人不能到中国去，而且是警告所有的其他的，比如年轻的记者或者学者，你不应该违反我们的红线等等。这个好多年，20、30年来一直有这个现象。在威胁国家的贸易上，这个在法国和德国的例子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威胁我不给你这个合同，不跟你做贸易，那让政府低头啊，随进啊，安抚他等等。挪威给了诺贝尔奖给刘晓波之后，那好，你的鲑鱼不能卖到中国去，很长时间就让挪威很尴尬很被动。这个是个很多年来的一个发展，包括媒体啊，你另外一个问题是问我们美国的 华盛顿邮报啊，或者华尔街日报，怎么会让中国政府卖那么大的广告在他的报里头啊？所以通过媒体啊，这黑名单呢，或者贸易的压力，一直有这种东西。更不要说一部分是打棍子，一部分是给你吃萝卜。孔子学院的发现也是让很多美国学校或者全球的学校用中国的教材去教关于中国的课程啊等等。所以这个往外伸手。特别最近在香港的国安法看得很清楚，但是不是新的现象，是个
好的
发生了很多年的现象。
那么我也顺便问一句，说到让国际社会晋升，我也顺便问一句，两位教授可能都不能到中国去吧？
当然，
很荣幸。
好的，那么刚才
给签证，对，
哎，给签证。那么刚才林教授呢提到这个香港问题了，我们来看看香港问题。中共近期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呢，就是强推香港国安法，置香港的法治、自治地位、一国两制承诺以及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于不顾。那么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对，这个也显示北京怕人民，因为他们非常怕香港的老百姓。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主权的时候，北京和全国都推测香港人会接受他们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身份，他们会爱祖国等等。但是后来发生不是这样，原来香港人也有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一种香港人的认同，他们不认同中国大陆，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个是他们的经济可能不那么好，但是主要是他们不爱中共执政的方法，所以后来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你比方说没有能够通过这个 Article 23条那个法案，
三条立法。
后来那个黄雨伞运动，后来那个反那个 extradition agreement 那个运动，
反送中运动，
反送中运动。所以香港人越来越离开了中国大陆的这个，他们的心理越来越离开中国的大陆，但中国还是依靠香港的政府来控制局面。他们等了几年，大概等了好几年，但是香港的政府权力或者是决心不够，或者是能力不够，所以到现在习近平采取措施，但是他采取的措施是那么硬，有这么那么几层，他们也通过这个非常猛虎的这个法案，有四个非常猛虎的这个罪名。另外，他们建立在香港政府里面一个安全的委员会，这个安全委员会，北京派一个人去参加，在香港建立一个安全公署。另外，他们有权利把那个罪人抓那个罪人。
好的，对不起啊，李教授。李教授啊，时间关系，今天是大家谈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没有时间再请教林培瑞教授了。我们感谢两位专家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专家呢，表达的都是他们自己的观点。